那我们来接续刚刚所说的。他说啊，他说小圣讲布施讲什么呢？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功德经、道德经都没有提到无畏施啊。这三个是小圣讲的，大方等施亦梵天所问经里面佛就解释得非常清楚，小圣才是法布施，大圣不是这么解释。当的菩萨还在做财施、法施、无畏施，那是本来就该具备的责任，没什么了不起。证如来藏以后，需要众生证一切心，叫做布施。大圣是这样讲的啊，他讲的对吗？啊，他有没有在谤佛？因为小圣反而没有讲布施。所以，什么地方可以举例说哈，小圣在讲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他应该要举证。哦，其小圣的这个《阿含经》里面啊，找不到，对不对？那他说《功德经》《道德经》都没有提到无畏施，请问《功德经》《道德经》是佛经吗？它就是一贯道的这个本质，狐狸尾巴嘛，哈，因为是狐狸就是狐狸呀。难免尾巴就会跑出来，所以我说，本质啊，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不是佛弟子，他的心中还是以他的《道德经》《功德经》为主啦，因为他就是你看二十几年当讲师，当个讲师，他回归说他要讲佛法，可是他就是不肯正规正受皈依，不肯正式来熏习正知正见嘛，所以我们说他道法一点都没有冤枉他。真的是外道本质来道法，所以说才会讲了这样子啊，真的是惨不忍睹了哈，应该这么说。那这个大方等施亦梵天所问经里面，他说还解释得非常清楚，没有啊，没有这样解释啊，小圣才是法布施，大圣不这么解释，没有说了，没有他说的这个意思。当个菩萨。他说：“当个菩萨还在做财施、法施、无畏施，没什么了不起。”表示说，怎么说？他应该说什么？他到底要说什么？当个菩萨呈现出来就是喜欢布施，不是吗？不然什么叫菩萨？所以说不知道菩萨法嘛，哦，不知道菩萨法才会，而且他就是，因为他就是没有教导跟他学的人要当菩萨，他是带领跟他学的人往外道走。所以他其实他就是一点佛法的意味都没有，一点佛法意味都没有，才会讲出这样的一个不是佛所说的，不是佛弟子所应该学的东西出来。哦，他说要呢教众生证一切心才叫布施，他误会了，因为呢菩萨教导众生呢，一定是没有离开佛所施设的方便法门。大圣菩萨的方便法门就是六度波罗蜜呀，不是吗？六度波罗蜜就是方便呐，甚至有十度波罗蜜呀。所以为什么叫波罗蜜？就是以这六度要到彼岸嘛，到哪个彼岸？成佛的彼岸，不是二圣的解脱彼岸呐。所以我们说，菩萨呢更应该从性味、住味。行味、回向味，甚至于到实地，不断的所行的这些布施都更广泛呐、广泛到让你不可思议，这样才对呀、他的心量、他的勇猛所做出来这些布施，让你不可思议，这个才是真的菩萨哦。随着他的正量，所行的布施是更加是一般人所做不到。就像我们导师随侍所做的法布施。这几百年来真的找不到啊！我们看到玄奘菩萨为了求法，哎，看到一位，对不对？其他的真的找不到哪一位菩萨说像导师这样的勇猛，在这一世在这一世立下大愿，要把西藏密宗赶出佛教。请问大家， 在导师的大愿下做得到吗？
做得到。
对，做得到。导师的《狂命与真命》，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写完，有谁做得到？没有人做得到，而且已经八年了，八年了，没有人提出，正式的提出说里面的地方哪个地方是错的，就西藏密宗那边的人没有人提出来，只有说这种所谓是情绪化的话写多了有，真正的提出法义辩证没有，哦，所以你看这八年来《狂命与真命》救了不少人，哦，不会去这个身心都受害。接下来就是说怎么样努力，继续努力回归，让佛教整个能够真正的再由正法来住持，让整个这个佛教的这个气象啊能够真正的是不会说看到已经末法了这样子。你看这样的大愿有哪有谁做得到？那这种法布施难道不是一个菩萨应该做的吗？这叫了不起啊，怎么会说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所以因为他做不到嘛，他根本做不到别人所做到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外道不懂得真实这个菩萨的行心行，菩萨所行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就是完全要了坏法，我告诉你如来藏的，直接告诉你如来藏才是真正的法布施啦，他就是这样做了，其实这就是害人哈。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举例说大圣经中啊，大圣法里面啊处处在讲要你做布施啊。我们下面的经文来说佛说大圣菩萨藏正法经卷三十八，尔时世尊说是偈已，告舍利子，此诸菩萨于盛会波罗蜜多之行，应当勇猛以四摄事，于长夜中摄受有情，何等为是？所谓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是名是种。因何布施？为财施、法施及无畏施。你看，这是佛说的，可是刘灿良却说这个是小圣讲的。你看，说大圣不讲这个，所以他永远没有讲实话的时候，对不对？没有，他就是不诚信嘛，呈现出来就是没有诚信嘛。经文已经讲得很清楚，再下来这个解生命经讲到，观自在菩萨复薄佛言，世尊，如是六种波罗蜜多各有几种品类差别。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各有三种施，三种者，一者法施，二者财施，三者无畏施。解生命经是属于唯识经典呢，对不对？已经到了这个菩萨修这个地上行等于地上菩萨所修的，还是一样啊，还是要做这三种布施啊，对不对？怎么是像他所说的？接下来说，佛说大圣菩萨藏正法经，这边又有一段，尔时世尊说，这重复的，这一段重复哈，我们就不再念了。这个我当初整理的时候没有检查到，这是重复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来说这个部分呢、刘灿良基本上对这个自相共相所谓的法智以及类智不懂明心见性本身实证内容不懂，然后皆谓他也乱判胡乱用私心自用说是佛说，我们举证出来。那我们回到我们要正说了正说什么是法智，什么是类智，有一点深有一点深，那我会尽量解说看看，让大家能够了解，因为这终究是悟了以后的东西啦但是因为既然他说了，我们得说一点嘛我们不能仅是破没有立啊，破了以后没有说正正的法，那没什么意思嘛破了以后我们说点正正的法。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四百八十九里面说，云何法智？为若自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知五蕴等个别自性，是为法智。云何类智？为若自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知五蕴等差别之相， 为苦、无常、空、无我等视为类智。请问佛说的是刘灿良所说的吗？
不是。
对嘛，这样的清楚的这个法是类智，他可以把它解释成说，哦，见性以后，哎，明心就是这样子，知道自己有如来藏，那看到众生有如来藏，就是这个类智，就是眼见佛性了。哦，那十诸位还这么快就可以修成哦，我们都从来没听过。那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经文这个部分，说法智啊，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这个地方呢，你得知道什么叫无所得而为方便呐、啊。真正的无所得法就是指如来藏嘛的真如无我法性叫无所得，因为如来藏他借因缘出生的五蕴，可是呢有所得的意思说把五蕴当作我就有所得啊，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六识啊还有一根啊，把五蕴当作我，把这个觉知心当作真实就有所得啊。然后呢对一切见闻觉知的东西呢都就是觉知的内容以后，对他呢一直觉得有一个什么法在里面就有得嘛齁，有得以后还意持啊，意持以后呢还去运用，这个部分没有错是有所得。可是菩萨在修道过程里面一定要历经这个过程，历经以无所得为方便，然后呢在有所得法里面来修这些智慧，最后呢再用所谓的这个萨的修的十六空法啊、哦，十六空法就比如说是什么内空外空啦、内外空啦、空空啦、地义空等等空法，让自己能够与所缘的有所得能够真正去除掉，而不会被这个有所得所系缚。可是这一定要有个过程，你如果没有经过对有所得法确实依止于无所得法而去了解以后，证得智慧以后，你没有办法说你要来除遣，你一定要先经过一个证的过程你才能去除遣。所以呢般若经里面讲的十六空不是说要你一时通把它除遣啦啊，通通就像刘灿良说的如来藏空性嘛什么都没有，那一切法一切什么是他所生的法都是空性嘛，所以也是没有，所以也是清净的。那你没有经过这个修正的过程，你等于就把它除遣了嘛。但是这样的话这叫做狂慧，一点智慧都没有，而是落入这个所谓狂妄里面。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法智从这里讲，若是以无所得为方便，就表示开悟的菩萨。开悟的菩萨呢，他一定要转依如来藏，转依如来藏以后能够现观如来藏，再能够借因借缘出生万法，而以万法啊支持万法摄持万法运行的过程里面，不染着万法，不系缚于三界，以所生的法无我无我所，这叫无所得啊，对不对？因为你有我就有所得嘛，有染着有系缚就有所得啊，这个叫它的真如、哦、所以这样的法叫做无所得，这样的法也叫空性、哦、你懂了这个才可以说这叫空性，不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最后终归坏灭所以叫做空性，那个是理路不清楚、哦、然后拼拼凑凑来讲他这样讲的。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开悟的菩萨你要能够转依嘛，我们刚刚说了你不能转依你就七诸位就不算，你不算在七诸位不退，你可能会退回六诸位，如果不能转依就退回六诸位，纵然知道如来藏的秘密不能转依，我们仍然说他还在六诸位，因为不能像这里所说的以无所得为方便来怎么怎么怎么去修智慧，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法智呢我告诉我们说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来知五蕴等个别自性是为法智，知而已哦，还没有修，大家知道你要先知 这个内容，就要才去修除，修除以后，你获得这个智慧以后，然后你再用，你知道说，那这样的话，真如这个本身无所得是空，你再去除遣。除遣为什么要十六空？表示你各个修的这个内容不同嘛，不是只有一法嘛。那我们今天呢，不会去讲到十六空，因为太多，怕到时候听到大家都觉得哇，都是空，哇。啊、这个也空，那个也空，其实不是，那是有个道理。那因为我们今天只是要举证说，法智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啦，哦，不是像他所说的那么简单呐。所以大家今天知道，又知道开悟，哦，又开悟，原来要得本事嘞。你到底口袋装了多少东西呀、啊？哦，才能说最后验证过说，哦，开悟以后还是很惭愧，因为东西不多，才一点点而已啊。那一点点别人是要努力很久，可是你知道才一点点，因为相较于说打开门了，可是里面宝藏通通还搞不清楚，是不是一点点一点点啊、哦、所以我们说第一个知五蕴等个别自性是为法智。那没有开悟以前，没有开悟以前，五蕴有五蕴的自性啊，五蕴色有执爱性，对不对？色执爱性嘛，那这个受嘛，就是一切受都是苦嘛，哈。然后呢，想啊，想本身就是一种取向了别嘛，哈，这是它的一种法性嘛。那色受想行呢，就是造作嘛，哈。那这个事呢，就是这个取境了别啊，分别啊，就事的自性，这是五蕴你在还没有开悟之前看到的。开悟以后说，要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来知。五蕴的个别自性啊，就不是说不是落在原来的五蕴的自性这边的啦，知道吧？哦，所以说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的时候，乃至色蕴有什么？色蕴的自性是什么？哦，发现到说啊，原来这个色蕴是因为如来藏的大种性自性啊，了解这个道理啦，而不是落在色蕴本来你没有开悟之前那一种执爱性上面。开悟以后还是色蕴，还是色蕴啊，可是你因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来看待这个五蕴就不一样了、啊，啊，第二个说，再还是受蕴啊，受蕴呢，你之前看到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好、啊，对不对？这个受蕴，明天我们讲的就是有十八种受啊，六根出六尘有十八种受，各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嘛，可是呢，你开悟以后，以如来藏的无所得而为方便来看，看待说，如来藏在他所生法里面，对于这些所谓的受，他就是舍受，他不取不舍，对不对？所以是舍受的话，那知道说，原来这才是啊、真正的受了。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受的自性，因为他不取不舍啊，他是舍受啊，他不是说、哦、像刘灿良说的完全不跟什么六尘什么互动，不是他说的那样啦。那如果这样的话，这句话就解释不通了，对不对？解释不通啦，所以不是啊，是你开悟以后，你可以自己可以领受说啊，对呀、啊，那以他的无所得为方便的话，都是舍受嘛，因为他并没有在六尘上领受，没有在领受他所生的一切法嘛，他相应可是没有领受啊，对不对？所以从这里可以发现到说，哦，原来受的自性是这样子啊。那再来是想的自性啦、啊、想的自性呢，就说取向了别叫想嘛，取向了知叫想。可是呢，当你开悟以后，你发现到说，原来这个相都是内相分啦、啊，对不对？不一样啦、啊，无所得啊。内相分是自己心里面有如来藏现起，哪有所得？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这个所取的内相分也是空嘛，因为不是。从外而得，而是自己内心现起，哪有所得？ 所以你看要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啊，哦，这个是属于那个想，那再来是行啊，行的自性就是一切造作性啊。可是当你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原来都是一根的遍计执性啊，就这样子啊，这个就是开悟以后会发现到的啊。再来，事的自性，事的自性本来就是它就是什么，就是能了别六尘啊。可是开悟以后发现到说，原来只是如来藏幻化而有，哎，这不一样哦。当你说哈，这个根尘相处有个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你会觉得说就有六个识啊。可是当你从无所得而为方便的时候，你说那这个也是自己由如来藏幻化的见分，对不对？哪有所得？就是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来看待这个事情，所以你看不一样啦，这样子才叫法治啊，是不是？这样的内容是不是很丰富、很踏实？不是像他所说，哦，我有如来藏啦，我有法治啦，这样子哪有什么可说？好，第一个法治之道以后，再来说云何类智。若自以还是一样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知五蕴等差别之相，为苦无常空无我等视为类智。哎，你看啊，还是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五蕴还有差别之相，一个是自性，啊，再来是差别之相，这叫类智。你看智慧是不是又不一样了？智慧层次各不一样喽。所以所谓的类智，不是像刘灿良说的，是这个。啊，这个经文才是正说。那么我们说苦、无常、空、无我，这里讲的当然也不是纯粹缘起性空那个无常、苦、空、无我，不是啊，而是要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哦，就真如法。记得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讲的就是如来藏的真如无我法性，这个是前提哈。那我为了让大家知道。所以我举的下面这个释义梵天所问经以及解生命经所说的那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来解释解生命经，我只是要让大家知道七真如，也就是说菩萨这个可以实证七真如的，七真如呢的实证啊，这个表示是菩萨在这个见道以后，圆满见道位以后，在修道位上你都可以实证这七真如啊。那我们为了解释说这个所谓的类智是什么，要当大家知道几个真如法，比如说这个流转真如啦，这个安立真如啦，当大家知道，因为苦嘛，讲到苦你就要知道，就这里讲的苦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前面只是纯粹解释五蕴的那个说哈，七苦八苦那种苦啦哈。那我们接下来先应用一下释义梵天所问经讲的说，圣地者知苦无生，是名苦圣地。好，先讲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为什么这里会讲知苦无生，是名苦圣地哦，可是明明说什么叫苦地，明明是苦圣地是这个生老病死苦，对不对？厌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啊，明明讲的是这个啊，这个是属于二圣所了知的啦，纯粹是有所得法了知的。可现在我们是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来说，也就是以真如法开悟以后就要能知道这个部分啦。那这个苦呢，是知苦无生，是名苦圣地的。那我们就要说什么是苦，什么是苦。苦的意思就是只要有五蕴就是苦，对不对？有了五蕴以后才有所谓的生老病死的相貌出现，对不对？这些出生的相貌、老的相貌、病的相貌、死的相貌嘛，如果没有五蕴哪有这些哦，有了五蕴以后才有生老病死这些相貌，这个苦的相貌出现嘛。可是这里面说知苦无生，是名苦圣地啊，这道理就是不是从五蕴本身来说的， 而是从这个无所得法来说的，而说因为这个五蕴本身啊，就前面我们讲了，它基本上也是如来藏本来含藏的功能，你从来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功能，它本来就在啊，本来就是这个心所含藏的功能嘛，好，那这个心从来没有生过，所以它这些功能也从来没有出生过，一样道理啊。所以回归这个道理来看待，开悟的人来看待自己的五蕴，要知道这个道理，说今天有了这个苦，这个有了这个苦就是五蕴出生啊，菩萨一世一世的常行菩萨道嘛，不畏惧生死苦，对不对？可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内置的出生，所以才愿意一世一世的常行菩萨道嘛，不畏惧生死苦，就是知道说这五蕴本来就是我如来藏的功能啊，我灭它干嘛，对不对？如来藏不坏啊，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五蕴的生灭了？应该说我怎么样去把我里面的这些习气烦恼去除掉，对不对？怎样再发起这些无漏无为的功德嘛？这菩萨就知道这些啦，所以知道说，哦，原来知苦无生是名苦圣谛。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再说，因为这个苦呢，就是里面真如法之一。什么真如法？就是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安立真如，就是第四个《解生命经》里面讲了。七真如，一切如所有性者，即亦为即一切染净法中所有真如。也就是说，一切如所有性啊，在一切染净法中的真如。所以真如呢，不是只有到佛地才有真如啊，我们现在因地也有真如啊，只是说这个时候真如是如来藏自己的法性呈现出来的。那可是因为法的层面很广啊。哦，那我们不能老是跟你讲啊，哎，如来藏的法性是真如，可是从七真如的角度来看待说这个类似的解释啊，所以这个四名此中如所有性，此复七种，一则流转真如，为一切行无先后性；二者相真如，为一切法补特伽罗无我性及法无我性；三则了别真如，为一切行为是事性；四则安立真如，为我所说诸苦圣谛；五者邪行真如，为我所说诸极圣谛；六者清净真如，为我所说诸灭圣谛；七者正行真如，为我所说诸道圣谛。我们先停到这里，知道有七真如。那么这里呢，我们讲这个苦，苦这里讲的就是指这个安立真如。也就是说，今天安立真如就是表示苦圣谛，就是一知苦无生是名苦圣谛啊，你要把它连起来，连贯起来啊。《解生命经》里面讲的这里的安立真如，就是《释义梵天所问经》里面讲的知苦无生是名苦圣谛，也就是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讲的啊，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的智慧，知道五蕴的苦，这样懂吗？哎，不太懂没关系，知道这个理路就好。知道说开悟以后你要更进一步的去这里去了解啊，了解说那我这个五蕴是苦，可是你要不要像二圣人这样子要来灭苦哦，不要跟二圣人修法一样，你就要回到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来观察，你才能得类智嘛，对不对？破参以后，开悟以后，有的法智还要得类智啊，那次就要来观察自己的这个五蕴哦，原来这个苦哦，这个苦啊，不是原来所想的那样，原来是由如来藏出生五蕴所安立出来的。如果没有如来藏本来具足的这个无生的这种五蕴十八界的种子功能，对不对？哪有我这一世的这个五蕴？那你已经知道说，这五蕴的源头是谁啦？哦，这个如来藏。就是他的，你以他的无所得法为方便来观察，这样的话，菩萨就不会落入二圣人的修法，就会 一直关照到这个如来藏，它的法性的这个层面，从这个一条一条一直深入进去，就会发现到宝藏。所以这个法智基本上就是一个总相，内智呢更多一个层次再去了解它啊，从这个五蕴的源头，五蕴本身为什么无声，对不对？来知道它嘛。那既然这样的话，那知苦也是无声啊，啊，那知道这样就不会想说，那我要赶快把自我这个灭了，不要再受苦，你就不会害怕未来是生生世世生死苦嘛，对不对？不会害怕，因为你发现到五蕴本来就在涅槃里啊，五蕴常住涅槃啊，所以就是菩萨会就是懂这一点，所以才法乐无穷啊。因为虽然有生死，可是常住涅槃，因为这五蕴本来就是跟如来藏在一起啊，从来没有离开过啊。然后生也是由他生，要回去本来就是他的种子功能啊。所以对一次一次的这样子的这个所谓有五蕴的生死生死，你就会慢慢的往后一直修，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这个阳焰观、如梦观嘛。你这个道理要懂，才能够往后修嘛。但这个要经过十行位、十回向位，不断的去行菩萨行啊，转一如来藏，一直去行菩萨行啊。你看，行位要到回向位，住位到行位，那个要呈现一段你做过的事情出来啊，不是讲一讲、听一听就成就了哦。所以这个是指苦。第二个我们说无常，那么无常呢我们说这里呢，我们就来说是第一个流转真如。流转真如呢说一切行无先后性。大家看这个五蕴啊，五蕴的无常，你看从这个生了以后，然后开始就是有这种我们看这个十因缘法里面哈，十因缘法里面呢，四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嘛，哈，十因缘法呢，就是告诉你说哈，你这前面告诉你说，你这五蕴呐，什么时候叫做名色，什么时候叫六入，五蕴的这一世的这一世的这个本无经有的过程里面，啊，本无经有的过程里面。因为先有什么名色嘛，名色，这个名色一定是由有如来藏在嘛，大家知道十因缘法就是表示世缘名色，名色缘世，一定是没有离开这个本世才叫讲的就是十因缘法哈。所以我们说十因缘法是以这个世为起头，好，这个世讲的是本世啊。那我们以说这个入胎开始的相貌，就先有这个名色啊，那慢慢的才有六入啊，然后呢，六入慢慢成熟才有触啊，那才有触以后，这个才有什么受嘛，对不对？那这个过程看起来像是无常，看似有先有后，可是依照这个流转真如，一切行无先后性啊，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你的如来藏一世一世在哪儿流转一样，其实不是如来藏在流转啊，是称为流转真如的意思是说，因为每一世都是如来藏帮出生五蕴的嘛，以这个名相来让你了解那个道理。但是呢，看起来好像有先后，可是以真如来讲没有先后啊，没有所谓无常啊，它还是常，对不对？只是被他出生的法无常，可是以他来讲，他还是常。这个道理你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就先了解，有点深啊，但是因为你刘灿良讲的这个内字乱讲，那我们怎么可以说我们不讲正法哦，总是要讲一点嘛。啊，就是知道无常，原来以无所得为方便来说，哦，这个内容真的是不太容易懂哦。接下来说空啊，空的话也不是我们前面纯粹在五蕴上讲的是五蕴空相，五蕴缘起性空啊，所以这个以无所得为方便的空讲的就是一定是有这个如来藏的这种真如无我的这种空性 真主握了空运，所以呢才能够借阴间一直出生这个五运。可是五运最后坏灭的不是空无，对不对？它基本上还是属于如来藏本来含藏的功能，这样子来看空啊。可是这样的一个本来含藏的功能，它却以如来藏本身的真如无我法性来讲，也不是三界有。为什么它不会自己出生？不自生嘛，哈，哎，非他生，非共生，非无因生嘛，还是一样无生啊。所以以这五蕴本身的这种种子功来说，还是一样无生。无生怎么会是有嘞？你看这种道理，如果没有从无所得为方面来说，明令说，那、啊、你说话矛盾，会变成矛盾呐、啊。可是没有矛盾呐、啊。你看，从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来了解五蕴的差别相，就跟纯粹从五蕴本身来了解，是不是不一样？哎，就是说，你只要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道理，你就能判断人家说对不对。哦，就判断说刘灿南真的讲的不是，因为我是举经文出来解释啊。哦，那如果说我随便讲，你也可以听得出来我讲的没道理嘛，因为我这几天讲了一定会自相矛盾嘛，对不对？可是没有矛盾啊，我这几天所说的都是连贯的啊，我没有去背我昨天讲什么哪一天讲什么，可是我的理路是同一个啊。哦，接下来说无我，这个以无所得而非方便来知这个五蕴的无我，就不是落在所谓的不是真实我那种无我。因为五蕴本身不是真实法，所以没有如来藏的真如法性叫无我嘛，这样懂吗？所以又了解这个无我道理，对不对？五蕴本身它是缘起性空的，哦，因缘所生法，所以没有如来藏的真如法性叫无我啊，这样懂了这个无我了吗？对，所以我们说现在因地当然不是一真一切真啊，当然不是开悟就完全清净啦、啊，因为这个五蕴的本身的法性还没有经过菩萨次第修到最后圆满，成为全部都是真如，没有说转移的这个无所得而为方便，你要经过次第而修到十地到等觉妙觉，最后成佛才圆满啦、啊。所以这种无我呢？就是从以无所得为方面来看，就是这样来看啦、啊，哦，然后呢，如来藏的无所得是五蕴是他生的，他不把它当作我，哎，这个就是真实的无我，对不对？这两个还是不一样。所以从这个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所知的这种智慧叫类智，这种苦无常空无我叫类智。所以了，你知道这样的差别，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刘灿良说什么。接下来到这个十二页，哦，十二页呢，解生命经经文的下面，他说啊，几位明心的同学们一定要想办法求见性，才能同时具足法智忍跟类智忍而入十住菩萨位。等大家都明心见性后，就没有差别了，没有什么顿见了。所以立顿见之假名啊，立顿见之假名，这个是谈经的内文啦、啊。刘灿良继续说啊，修虽经累劫谓之见，顿即一刹那谓之顿，悟即一刹那顿。所以立顿见之假名，其实如来藏有没有顿见？没有，修行过程有顿见。如来藏本来就这样，本来如是，哪来顿见？其实这个不是六祖的意思、哦、我等一下会正解六祖的意思，六祖的意思。那么这里我们再来说，它也是矛盾呐、啊。道理说出来了啊，就矛盾呐、啊。因为他说啊，他所谓跟他学的已经明心的人说，你们要赶快见性啊。可是我们说，依照他的理路，哦，依照他的理路。知道自己有如来藏，再去看一切有情有如来藏，有那么困难吗？没有， 他还要去修，说怎么修，赶快进入十住位，这个两刹那就知道啦，对不对？所以表示他这个矛盾的地方非常多，说了以后跟做了却两回事，哦，就说我跟你说了，那要怎么做又是两回事，又矛盾啦，所以依照他的理路不应该这样子啊，好，所以表示他这个所说的，这个法治内治啊，不对，哦，定位不对。那么呢，六祖这里讲了说，立顿见之假名，这里呢，我们来说六祖，坛经里面的内文是说什么呢？本来正教无有顿见，人性自有立顿，迷人见气，悟人顿修，自是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见之假名。那坛经的内文在讲什么呢？哦，六祖是说啊，本来正教无有顿见啊，也就是说正法教啊，你要学习正法啊，学习佛的这个正法，如果说以悟来讲，悟的时候是叫做顿悟，见的话是属于要见修，哦，理则顿悟嘛，哦，事则见修，这楞严经里面讲的，就以悟本身来说是这样。可是他说人性自有立顿，迷人见气，悟人顿修，也就是说因为根气不同啊，对不对？根气不同，所以你没办法叫每个人马上都一样顿悟啊。哎，你看刘禅阳解释这个，他就不懂六祖的意思，他如果解释出来他就违背他的意思啊，所以他不解释啊。应该说六祖的意思是根气不一样，你不能叫大家马上就要顿悟嘛，有的人要修一点基础啊，哦，不足的地方要把它修足起来，哦，虽然说他这个是对于这个怎么开悟不知道，他一直修除，比如说修念佛法门或者修其他的这个种种法门，可是他这些法门具足，他才说哦，原来要先找本心呐，啊，那他这个基础有了以后，他因为也去修了他应该修的布施，也去学戒嘛，哈，后来才有人告诉他说，哎，开悟才是我们哈，学法应该要先具足的哦，哦，那开悟哪个心呢，啊？要用什么方法啊？哎，他才发现到说，我那应该要朝这个方向，虽然是叫见气嘛，渐气入嘛，就是因为。因为也许他有一些知见，还是有一些因为没有善这个善知识的关系，哦，那悟人顿修，哎，这悟的人呢，也不叫顿修啦，悟的人是刹那间顿悟本心以后，那开始以后去修道嘛，哦，顿悟以后去修道，自是本心，自见本性，比如说自己能够找到自己的自心如来。能够知道自己的自心如来有成佛之性，哦，那即无差别。那这样的话，就说都是经过，不管是迷的人修了很多东西，最后开悟，以及说这个立根的人开悟以后再修，就这里面悟的都是一样，没有差别。讲的是这个，讲的是这个，不是他所说的说哈。这个都是如来藏嘛，本来是这样，哪有顿见，如来藏当然没有所谓顿见，如来藏更没有悟可说啊，如来藏自己哪有悟可说，他讲的是指说修道的人最后悟的应该是同一个，就没有什么立顿见可说，是这样子。所以说这种简单的这个内文他都不能如实讲，更何况说有这种比较深的法义呢。那接下来呢，他继续说刘禅阳继续说，所以你就慢慢知道那个东西，不管六四心怎么起心动念，它绝对无念，在念上绝对无念，相上绝对无相，这个相上绝对无相，我六四心在起，我现在讲课要不要靠六四心去思考，要啊，可六四心的起六四心的真正的是哪里？是无念。 对六师心而言，他有一个无念在那里嘛，找到狐狸尾巴了哈，你看，所以他关节点都会把狐狸尾巴撩出来，就是狐狸就是狐狸，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说啊，禅宗祖师经常喜欢讲啊，你看他狐狸尾巴撩出来，就表示说悟错的人呐、啊，是见错的人呐、啊，不管怎样都会露出马脚，露出尾巴出来，或是马脚，总之是藏不住的。你看，他所知道的悟就是那个无念，无念能够升起这个六识心，六识心的源头就是无念嘛。因为开悟的人不会这样说啊，开悟的人不会说哈、哦，我起六识心的就是那个无念，因为这个无念呐、啊，认这个无念为开悟的，古时候祖师多得很呐、啊，但是都是被什么被撵题啊，说、哦。现在我能够一念不生无念，然后呢能够这样安住，我能够一念不生更久，就是什么大悟，一念不生一点点就是小悟，对不对？以前祖师都错解了嘛，所以不能让自己意识心落到一念不生里面去啊。像我们要大家说，你练习这个忆佛拜佛，让自己的心能够止息下来，仔细下来以后要做什么？不是把这个念舍了，要能够去有观的能力，止观嘛哈，来观察所缘的法、所缘的境界，进而看怎样的往前走，怎样去观察这个内容，用表示说这个法的差别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法？这个是什么法？或者这是什么烦恼？我要什么来对治？真实的法是什么？什么无所得法是什么？这都需要止观。利用止观来做观察，那这个时候念还在不在？在呀、啊！你没有念以后，如果能做这些观察，所以不能让自己落于无念之中啊！让自己意识心落于无念之中，那就变成无记，变成无记以后变成空，那个空啊就是空无，不是那个空性哦。所以很多人误解说，你只要让自己心无念，你就证得空啦。哦，那是很多这个。啊，错解空的人，不知道空的人，经常这样教导别人，所以我们才说千万不能落入无念里面，因为如来藏的无念不是你想象的，如来藏的无念不是你想象的，他只是说对于他所生的万法，所能够相应的万法，他不起一念的我与我所，是这个意思，叫无念、哦、那我们说他的狐狸尾巴是认为离念临知那个无念才是真实，这是他 真正的本意的，真正的本意，他心中啊所认取的其实就是这个啊、哦。那其他的你可以知道，他讲如来藏啊，讲空性啊，讲法智啊，讲内智啊，讲明心见性啊，都是想象的，都是想象啊，道法所得拼凑出来的。接下来他说念而无念嘛、哦、相而无相嘛，这些相相里有个无相在那儿，找出来什么时候找到就开悟了，于相无相，于念无念，所以呢在你这个念里面找到那个无念就开悟了，所以是不是就是那个离念临知？所以他所讲的开悟就是离念临知啦，因为一念中无念嘛，可是我们不会这样告诉大家啊，我们不会告诉大家说一念中无念的那个就是如来藏，我们从来不会用这种知见来教导大家，我们一定说哈，你的六识心在见闻觉知的时候呢，你的同时存在的另外一个第八识心，它一向离见闻觉知，我们就这样说啊，我们不会说你在见闻觉知中有一个离见闻觉知的念，我们不会这样告诉你啊，这个从来不是我们所教导的正知正见，因为这样子一定会偏差掉，一定不会把你带向走向离念临知的路去，这个绝对不是佛所传下的需要我们传给大家的法、哦、所以你看他自己想的，自己想说哈、哦、啊，于念无念啊，接下来这个我们讲过了嘛哈，这刚刚提前说了，所以我们再进到这个 十三页的十三页的经文下面哈，十三页的经文下面呢，就是中页这里哈，中间他说啊，刘禅良说，教众生证一切心智，心是如来藏，一定叫你证这个如来藏。智呢，种智，一切种智，证如来藏后，还要对种子的现行的现观去验证，这是大圣讲的布施，别搞错了。所以沿着这个佛藏经里面，我们这个经典什么177页里面不是讲施为下法，施是佛法中最下法，财施哦是佛法中最下法，但却骗众生布施因缘可升天上，大妄语罪成立。所以不要再骗众生去捐钱捐东西，以为这是可以升天上，大妄语罪成立，是最下法。哎呀，自己一直在大妄语，一直在骗众生，哦，对不对哈？这个部分他说啊，他的主张就是说，你们的福德因缘都够啦，财施、法施、布施，哎呀，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啦。应该要做的是赶快去叫众生找如来藏啊。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吧，哈，说这样子就能够法布施圆满了，哈，那这真的是害死人。那么他说啊，这个施呢是下法啊。前面我们再来说一下他的错误。他说证如来藏后，还要对种子的现行现观去验证，说这个呢就是大圣法的布施，这是他搞错了，不是别人搞错了，他真的搞错了。这个部分呢，自己自证自受用，所以呢种子的部分有一些部分是不能说的，就像我们导师他自己所实证的现观是不允许说的，如果把它讲出来是犯了戒，而且这个戒呢犯了以后是下地狱的。导师在讲经的时候，在书里面写的一再的说，一再的告诫，而且呢他曾经证到一个现观，他强迫自己要把它忘掉，他怕他自己讲出来。他证了那个现观以后，他这个现观是说可以转变别人的内相分，这个部分呢佛警告他，你说了你就下地狱。他当时很警觉，所以呢一直注意让自己忘掉。他说他现在真的忘掉了，他说很怕哈，因为导师他是慈悲的不得了，他有东西都一直给你的，他很怕他讲出来。可是这个不能说的，一切种子的现观实证啊，有一些是不能说的，不是像他所说的哈，你呀、啊、对种子起现行现观验证啊，是大圣的布施啊，还真的是，哎呀，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个人啊。对于佛所说的完全不知道，佛所告诫的法毗那耶完全不知道，因为讲出来以后会毁坏多少因果啊，知道吗？这个不许的，菩萨不许把他的一些正现观的正量说出来的。就像说这个开悟的内容是什么不许说的，见性的内容是什么不许说，为证乃至你自己证以后，然后经过善知识跟你验证。那接下来说见性这个如幻观嘛，为证乃至，再来说这个实行位的阳焰观，证了以后也没有所谓导师会跟你勘验啊，导师会跟你引导也没有，自己为证乃至，最后可能你是经过一些自受用，自己说啊这个是不是什么，导师在法中有写，可是实证的限量不说。最后说如梦观有说啊，可是有一些实证的限量也不能说，就是这样子啊。初地的犹如镜像也不能说啊，二地的犹如光影也不能说啊，但是不能说不是代表不能实证啊。不，这些东西是属于种子啊，但是不是所谓他说的种子的现行现观去验证，不是这样，而是实证法无我，一分法无我啊，实证人无我。这个我们刚刚讲了，真如的人无我法无我， 要从很多层面去证啊，但是实证的内容不可以去明讲。那么他认为说，密也可以明讲啊，那你证了就赶快去讲，就是法布施啊。你看，这个我们换我们的讲话，我们台湾话叫妖兽啦，就是等于是，哎呀，害死人啦、啊。哦，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妖兽，就害死人，这个人真是太恐怖了。所以我们说这个过失啊很严重，所以将来你自己开悟以后，被勘验过以后，都不能把你证悟的内容去跟任何一个人说，连去引导暗示都不许的，知道吗？因为这种部分啊，你会说你应该要想想看说，我们导师难道没有你的能力吗？哦，对不对？还要你去做这些动作吗？还有佛难道没有能力吗？为什么佛事佛都不敢做？还有呢，在佛事的时候，佛座下这些等觉菩萨难道没有能力吗？可他们都不敢啊。在佛事的时候，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诸位大菩萨，有哪位敢去跟人家印证说你开悟了？在佛事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地方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学法不是说我知道了，我慈悲心啊，别人不会，我赶快告诉他啊，我这样法布施。他这个刘灿良这个叫烂慈悲，不是真慈悲的哈。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了解以后，待会我们再继续下去，好吧？